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一节的这个节目呢，我们介绍讲到这个不思议的灭谛。这个不思议的灭谛呢，跟空三昧还有金刚三昧呢，是有相连贯的关系。换言之呢，灭谛呢，说的就是要把蕴触界一切法灭掉。这个时候，他所获得的就叫空三昧。可是灭掉一切法之后呢，灭掉众生的身心蕴触界的时候呢，不是什么都没有，他还会有所谓的涅槃本寂，也叫做阿赖耶识，也叫如来藏。那这个时候呢，这涅槃本寂、阿赖耶识、如来藏如何证得呢？证得这个涅槃本寂、阿赖耶识，证得如来藏呢，所获得的智慧就叫金刚三昧。所以显然灭谛呢的道理，它是含摄所谓的空三昧跟金刚三昧的。如果要了解完整的灭谛的话，那声闻人或是缘觉人呢，他们所证得呢，最多就是所谓的空三昧，他们对于金刚三昧呢，他不完全了解了，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证得。那我们说舍利弗，他证得空三昧，也证得金刚三昧啊。所以其实舍利弗呢，他也是大乘的菩萨。那我们说这个灭谛呢，它跟空三昧、跟金刚三昧有关系。同时，它也跟所谓的常见断见呢是有关系的，因为真正证得金刚三昧的人，他是会有般若智慧的，他就不会掉入常见跟断见的。我们看看这个《阿含经》里面的这个经文，佛告阿难：我若答言有我，则真彼先来邪见。若答言无我，彼先痴惑，岂不更增痴惑？言先有我，从今断灭。若先来有我，则是常见；于今断灭，则是断见。如来离于二边，处中说法。所谓世事有故，世事有；世事起故，世事生。为缘无明行，乃至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灭。这段经文在说有一个叫做婆娑种的外道出家，他来跟佛陀来学法我可是他跟佛陀请问的一些法呢，就涉及到这个有我无我的问题，可是佛陀呢都不回答他这个问题。那个婆娑种就后来离开了。阿难就问佛陀说：“这个婆娑种来请问佛陀，你这个问题为什么佛陀你都不回答呢？”阿难觉得非常疑惑，因为佛陀非常慈悲，为什么不回答这位婆娑种外道出家的问题呢？如来就说了：“说我如果跟他答说有我。”那他会以为他原来的想法是正确的，因为一般众生都认为有我如果没有我怎么会在这个世界生存？怎么会来学佛呢？所以他说有我，会增加他这样的邪见。可是如果跟他讲无我呢，那他也会产生疑惑他说：“那如果没有我，那怎么还会我现在存在呢？那以后我不就整个都断灭掉了吗？”所以如来就有解释说如果答有我，就增加他原来的邪见；然后答无我，他认为说，那我原来有我后来又无我，那不就变断灭吗？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有我表示怎么样？因为我们这个自己的身体或我们的觉知心，我们都认为那叫我。那如果说有我的话， 就会把我们的身体或我们的觉知心呢，就当作是我。这个时候会产生一种叫做常见。什么叫常见呢？就是它本身是无常的，可是却把它当成是它会一直存在的常法。譬如说身体会坏掉，可是呢，却把说我们的身体当成是我。那这样的话，哪天身体坏了，那不就自己就不存在了？那不就成为断灭了吗？那我们的身心，我们的觉知心也是一样这个道理啊。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觉知心当成是我，那也是常见啊，因为觉知心是会灭的，每天晚上睡觉就灭一次。我们把会灭的身体跟会灭的觉知心当成是从无始劫以来流转到现在的本体，或者当成是我们的真我，那这样就叫做常见啊。那如果说有人认为说，那我们是无我的，将来都是会灭尽，都不存在了，那个就叫断见。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生命呢，不是只有一世，不是我这次出生之后我死了，身体坏了，我的觉知心也坏了之后，就不再出生，不再为人，不再成为其他的生命形态。如果是当成是这样的话，那就叫做断灭见啊。如来是离开了常见跟断见，而处中说法。处中说法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会落入两边的见解，不会落入断或常的见解，他会安住于真正的道理。这个道理就叫中道，因为他不会落到两边，不会落到对立。那这个不落入对立两边的这样的见解呢，就是因为这个见解呢，安住在涅槃的本际，安住在阿赖耶识，安住在如来藏。而这样的涅槃本际、如来藏、阿赖耶识呢，它确实是我们众生生死轮回的本体啊。而这个本体是符合事实的，所以它成为中道，它不会落入错误的两边。所以灭谛呢所说的道理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可以把我们的色身、我们的觉知心都灭尽了，可是不可以把这个会灭尽的这个身体跟觉知心呢当作是将来还会再出生，然后他还是我，当成是我们的生命的本体。那这样的话就叫常见，因为它会灭掉。那如果说我们现在的身体跟觉知心存在，我们就认为它可以永远存在，可是事实上死了它就灭了。所以把身体跟觉知心呢认为它会一直存在的呢，它本来会灭的，当然它会一直存在，那就叫常见啊。所以不管是断见或常见呢，都不符合灭谛的道理。因为灭谛的道理是说，在这个我们的身心应处界诸法呢，它的出生跟最后坏灭的时候呢，别有一法叫阿赖耶识，叫做涅槃本际，它是怎么样，它可以做我们生命的本体的。所以经文接着佛陀就说他这个处中说法是就是说无明原形行原事，然后最后到这个然后这个然后病死又被苦恼把它灭尽。为什么讲处中说法会跟十二因缘有关系呢？其实那就是因为十二因缘其实它有流转法，它还有还灭法。普遍在讲因缘法的时候都会讲流转法，无明原形行原事到老死又被苦恼。可是我们众生会这个流转，可是也会还灭啊。表示呢在十二因缘呢它有两个力量。一个力量呢叫做流转众生从无始劫以来一直流转生死。 随着流转的一个力量。那什么是幻灭呢？幻灭就是说，当我们十二因缘中的某一支可以把它断坏的话，它就不能环环相扣了，这个流转呢就会灭了，它就会开始幻灭。那表示呢，幻灭有另外一个力量来抵抗流转的力量，才使得声闻人的出国人证得出国之后呢，他可以七次人天往返呢，究竟解脱。那显然呢，十二因缘的运转呢，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流转的方向，从无明原形行原识这样流转的方向，它有另外一个幻灭的运行的方向，就是断掉其中一支之后呢，这个无明就不再是无明了，它会变成明，然后最后呢，怎么爱取有的这一些烦恼的心法呢，就会开始灭，然后开始幻灭了。幻灭到最后呢，会把这个十二因缘法的每一支全部灭尽。所以显然十二因缘法呢，它有流转，让十二支因缘一直存在，跟幻灭呢，最后让十二支因缘法的每一支呢全部灭尽。所以显然十二因缘它在运行的时候，它有两个力量，一个力量是流转的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呢是幻灭的方向，这两个方向刚好相反。可是我们要想一个道理，如果十二因缘同时可以成立流转，又可以成立幻灭，因为任何一个人他可以流转，他也可以因为实证佛法之后幻灭啊，所以显然这个十二支因缘呢，它有两个方向可以流转跟幻灭。那我们要想一件事情，如果十二因缘法可以流转又幻灭的话，那这两个法如何能够同时运行呢？也就是说，在十二因缘之外如果没有另外的法存在的话，那十二因缘流转就永远流转啊，它不可能幻灭的。如果十二因缘法本来就是幻灭的力量大，那众生早就应该要幻灭啦，可为什么没有幻灭？所以说显然呢，在十二因缘法之外呢，别有另外一个法，那个法就叫做阿赖耶识或涅槃本际或叫如来藏。这个法呢，储存了众生生死流转的业，或者是能够幻灭生死的那个智慧呢，才使得众生呢既可以幻灭又可以流转，让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呢能够同时发生。所以佛陀说十二因缘法有流转跟幻灭这两个方向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隐含着在十二因缘之外呢，一定还要有另外一个法叫做阿赖耶识，它使得流转跟幻灭呢同时可以存在。如果十二因缘可以流转又可以幻灭，可是没有在十二因缘法之外别有另外一个阿赖耶识的话，那这个流转跟幻灭它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不可能在十二因缘法不假借十二因缘法之外的另外那个法，它能够自己又流转又幻灭，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所谓的处中说法，依中道而说法，其实说的就是在十二因缘的流转跟幻灭的这个现象可以同时存在的情形之下呢，已经隐含着有阿赖耶识的存在，而这个阿赖耶识呢，就叫做无缘法。因为十二因缘是因缘法，可是呢，别有另外一个法叫做无缘法，这个无缘法才是让流转跟幻灭可以同时成立的那个法。所以显然灭谛呢，跟中道呢，还有跟十二因缘呢，它彼此之间也有彼此连贯、互相关联的道理。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 这个金刚三昧呢，跟我们前面曾经介绍过的这个真实禅呢，其实它也有关系。换言之啦，我们所说的这个真实禅呢，所要证得的呢，其实就是金刚三昧啊。我们看看，在《阿含经》里面的这个经文，尔时尊者舍利佛在奇瑟窟山中平位之处，补那故衣。尔时有十千梵迦夷天从梵天末来自舍利佛所，头面礼足，各围绕侍焉。又以此偈而叹颂曰：“归命人中上，归命人中尊，我等今不知为一何等禅。是时十千梵迦夷天说此已矣。”舍利佛默然可知。尔时诸天已见舍利佛默然可矣，即礼足退去。诸天去未远，舍利佛即入金刚三昧。这个是说，舍利佛有一次，在奇瑟窟山的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呢，在补自己的破掉的衣服，然后就有这个梵众天的天人呢下来礼敬他，然后说了一个偈，说啊，礼敬人中最尊上的、最尊贵的，然后呢，可是呢，他们不能知道这个最尊贵的人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内容来进行这个禅定啊。可是这个时候呢，舍利佛都没有出什么声音啊，都默然啊。可是这些梵众天的天人呢，对舍利佛默然不理会他们呢，他也不觉得奇怪。然后反而他觉得，哦，这个舍利佛呢默然许可他们的这个偈，然后他们就很高兴的离开了。这个时候呢，舍利佛呢，这个天人没有离开多久呢，他就进入了金刚三昧。所以显然呢，这个梵众天人呢，他们所说的那个偈呢，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个金刚三昧。因为舍利佛在补那故衣的时候呢，其实他一样有金刚三昧，不是说他把这个补衣的事情放下之后入了金刚三昧才叫当时有金刚三昧，其实在补衣的时候他就有金刚三昧。所以当舍利佛在补衣不理会他们的时候，梵众天也知道说，他另有他的道理，他也是很高兴的离开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梵众天以那个偈来赞叹舍利佛，其实他说的呢，就是那个真实禅。我们来看看真实禅的那个经文，我们就可以彼此来呼应。尔时世尊告仙陀迦旃言：“当修真实禅，莫习强梁禅。如是仙陀，比丘如是禅者，不依地修禅，不依水火风空事，无所有，非想非想而修禅，不依此事，不依他事，非日月，非见闻觉事，非得非求，非随觉，非随观而修禅。仙陀，比丘如是修禅者，诸天竺依师婆罗波者波提恭敬合掌，起手作礼而说偈言：南无大士乎，南无世之上，以我不能知，依何而禅定？”我们看这个真实禅里面呢，一样是礼敬大士乎，礼敬这个世之上，因为他一样不知道这个伟大的这个参禅者在参这个真实禅的时候呢，是依何而禅定的？那显然跟前面我们举的《阿含经》里面 这个范仲淹人来赞叹舍利弗的偈呢，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舍利弗是依和而禅定，真实禅是依和而禅定呢，一样是不知道。可是呢，它的内容呢，全部都是呢金刚三昧。为了要获得金刚三昧的智慧呢，就要修真实禅。修了真实禅呢，就可以呢，依于真实禅的道理呢，进行五蕴非我，不异我，不相在的这样的观行。那最后依于真实禅的这个禅法呢，最后可以证得十二因缘法流转幻灭之外，别有另外一个法，就是阿赖耶识呢，他能够证得。证得这个阿赖耶识，证得这个无缘法，就可以证得金刚三昧，因为可以知道这个金刚三昧的这个金刚到底是什么，因为它是离开的十二因缘，离开的流转，离开的幻灭。因为流转叫做有，幻灭只有这个无，它可以离开有的流转，也离开最后幻灭的无而能够存在的。然后这个法呢，其实它是金刚的法，它是没有任何法可以去破坏它的，所以它就成为法界中永远不坏的不生不灭的法，它就称为金刚。所以证了这个法，就有这个金刚三昧，知道法界中竟然有这样的法存在，而这样的法呢，跟灭谛有关，跟因缘法有关，也跟总相智有关，也跟空三昧有关。所以就把所谓的空三昧、金刚三昧、空相、空性、灭谛，所有的这些法全部融汇在一起。这样子就是大圣菩萨参究真实禅，最后能够实证金刚三昧所获得的智慧。所以中国禅宗呢，所有的明心者呢，他所参究的内容呢，就是要把我们的流转生死中永远不坏的这个本体呢，到底是什么样的法，要把它参究出来。当他参究出来之后，他就获得了空三昧，也获得了金刚三昧。那他的智慧呢，就引发起来，而成就了般若的中道观。所以能够处中说法，能够不落两边，就是般若智慧的实证。好，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菩萨的收看，阿弥陀佛。